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四课《生命的果实：主的期望》。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上一次所说，在生命的现象的里面，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植物经过一个严寒的冬天，它春天一到，自然而然就会开花，然后这个花开完之后，会自然而然结出它的果子来。那么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如此，我们从神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如果我们给它合适的培养，它慢慢长大，到了时候它应该是会开花，然后要结果。那么今天呢，就来特别思想结果子的问题。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曾经好几次提到果子的问题。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说到，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在约翰福音15章下面，我们把这一段圣经一起来念一下。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结果子更多。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话，主说到他自己是那一棵真的葡萄树。这一次是用真葡萄树说到主自己，以前旧约的时候讲到犹太人是那个葡萄树，但是今天进入新约的时候，主说我就是那一个真葡萄树，这棵葡萄树是要把神的心意得着满足。我们呢，这些所有蒙恩的儿女都是这一个真葡萄树上的枝子。那么我父是栽培人，他要来在这一棵葡萄树上来修剪，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掉，那么结果子的他要修，使他能够结果子更多。换而言之，我们的神在他的心目中，对他整个的心意投资在葡萄树上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还是盼望有一天这个树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结果子多，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在这里是跟能不能得着许多的果子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结果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严肃的问题。我们如果不明白结果子的道理，我们随随便便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得救了，我们自己认为行了，将来死了有一天可以上天堂，那么我们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享受欢喜快乐，死的时候呢，天堂有保证，我们就这样子在那里散漫的过我们的日子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基督徒，我们要醒觉，神是把一个白白的恩典赏给我们，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信而得救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享受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然而我们不要误解，以为白白得来我们就可以任意对待之，其实如果你任意对待的话，你就忽略了神在这件事情上所有的心意，他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昂贵。因此我们如果看见神为着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有的时候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哎呀，神爱我们，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他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没有条件。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是没有条件，因为我们并没有有什么可以夸口在神的面前说我们配得神的恩典，我们不配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说。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照神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想要得着的是有很重要的目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非常的严肃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投资，他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浩瀚无比的恩典是为着什么。那么从这一个简单的比喻里面，我们能够了解主耶稣说他要在这个葡萄树上得着果子。果子是整个能够使神满意，神的旨意能够达到的表现。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果子是指着什么说的？我把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所有讲到果子的经节放在一起，然后我来做一个分类。我可以这样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类的果子是指着生命的性格来说的，第二类的果子呢是指着生命的行为来说的。我们举几节的圣经看，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他在讲这个果子的时候，他是跟肉体所结的坏的果子摆在一起对照来看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呢，是讲到圣灵所结的好的果子，在那里他提出九种显著的性格。你要知道，在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它的英文，中文表达不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个性质。如果你注意看英文的话，我们常常算一算，我说这里有九种果子，所以如果照文法来看应该是 fruits， 是多数的，但实际呢，这里在它的文法上你注意看是单数，意思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在这一个的果子里面，它有九种美丽的性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抓到这个点没有？神所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它里面应该自然而然包含这九种美德，它不是有这个没有那个，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所要注意是让这个果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就可以了，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它的地位，这个生命可以靠着这个圣灵来生长。如果不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么他在这里就说到肉体有他的情欲，那么在十九节里面呢，就把这些肉体情欲的果子有哪一些，把它也同样说出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里大概是十九、二十一个行为。所以他这样是对照起来，让我们来看到这里所结的果子。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它自然而然要有什么样的性格的表现，这是从生命的里面自然的一种流露。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那里还有一个果子叫做成圣的果子。我们在前面这个课程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成圣这个真理，这个成圣是一个果子，换而言之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从小逐渐长大到成熟，这个成圣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果子，成圣的果子。那么这些章节呢，都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果子是神在那里寻找的，这是属于性格方面。另外呢，在行为上面有三类的圣经所说的。第一个，我们如果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的，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里面，他这里说到福音的果子。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对罗马的圣徒说，我非常的想来你们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不是保罗传福音而设立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保罗有一个心愿，他愿意在这里把他从神所得到的恩赐能够分享给这边的圣徒，能够造就他们。另一面呢，也盼望借着福音在他们中间也能够得着一批福音的果子。什么叫做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待人归主。一个基督徒当他自己信主以后，他应该有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他愿意把这个好的消息，这个美好的经历能够跟他的亲戚与朋友来分享，盼望他的亲戚与朋友也能够跟他一样得着这福音的好处。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传福音有果子发生，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天天月月年年来结的。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并不是靠着你我的口才就可以来做的。传福音这件事情说到底实在是圣灵借着我们来向别人做好的见证，让他们看见我们生活的见证里面的这些美丽的品格，使他们羡慕而愿意来接受主。因此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行为中的果子。到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里面，他在这里说到第二种行为上的果子，就是嘴唇所结的果子。那是指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个嘴唇所结的果子乃是我们会赞美我们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嘴很吝啬，尤其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太会说赞美的话，我们觉得说起来有点肉麻， 其实这一点上我们是应该跟西方人学习。我们含蓄，我们注重，只要心里面有就行了。啊，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孩子，当他们做了一些好的、美的事情的时候，不太愿意说出来，哎呀，这个做得好，非常感谢你。我们觉得说了会让对方太骄傲，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思想。但是实际应该要看见美善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赞美，尤其对神我们更不能够吝啬。因为为什么呢？主耶稣对门徒说过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就在嘴里面把它说出来了。换而言之，我们口中的话是我们心里面思想的反应，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今天要明白另外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要注意听他讲的话。他如果闭口不言，你就不知道他葫芦里是卖什么药。同样，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学习用赞美的话语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不是说我们的神天天要等人家来赞美呢？我想不是的。如果我们这样来思想的话，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这个嫌疑。我们的神是自足的神，他创造了万有，他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所想象的这样的浩大、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聪明。他哪里在乎我们那一点钱的奉献？他哪里在乎我们那两句好话的赞美呢？神真正所在乎的是我们那一颗心。今天整个的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内心对神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是神有兴趣的，这个是神所要知道的。好，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体会到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神怎么样的爱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他没有计算我们的过犯，他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神把这样的生命白白的给我们，还为我们预备永远的盼望，一个荣耀的国度，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难道我们这个铁石心肠就说应该的吗？一句话也不吭吗？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吗？那这样实在是铁石心肠，这样实在是辜负了神那一番极深刻的爱。我们没有资格在神的面前不来赞美他，我们没有借口可以说我们不感谢他。因此圣经里面保罗屡次的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要把我们心里面感谢的话常常来告诉神。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自然而然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就是对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典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是今天神白白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天天来赞美。啊，大卫是一个懂得赞美的人，他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他一天有七次来赞美我们的神。但愿每一个基督徒在嘴唇的果子上能够结出这个赞美的果子，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说到仁义的果子，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到十节。什么叫做仁义的果子呢？无非就是指着信徒的奉献来说的。如果一个信徒他懂得怎么样在他的金钱上来侍奉，来结出一个美丽的果子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让神能够欣赏。这里它是指着财物的奉献，所以我们把圣经这些所有有关果子的经节放在一起，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看到很清楚的两大类，一个是在性格上面，一个是在行为上面。那么如果我们这两方面都让它平衡的发展，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有所得着。真的来说，神给我们要远超过我们能够给神的。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儿女，他们年幼的时候只能接受爸爸妈妈的恩典，他们也不能够赚钱，也不能够做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给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常常因为他们的一些小的事情得到很大的安慰。比如说到父母亲生日的时候，儿子女儿他会画一张卡片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非常的欣赏，虽然这个画的本身算不了什么，不是什么名画，但是呢，那份心意却使父母亲非常的高兴。我想神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实在不能够给神什么，但是起码我们在心意上能够表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活在神面前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神是把万有都赐给我们，然而我们拿什么来报答神？我们对人间的父母要讲求孝道，我们对天上的神岂不应该更有孝道的这一个行为吗？好，下面我们就来思想多结果子的秘诀，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多结果子。在圣经里面有两处是讲到这个结果子的问题，第一处是马太福音13章，在这个地方是讲到主耶稣的比喻，他用撒种的比喻来说到人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在那里他指出了四种土壤，第一个是指着路旁，第二个指着石头地，第三个指着荆棘，第四个是好土。那么种子就是神的道，撒在这四种不同的情况的之下，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只有最后一种好土里面，这个种子下去了以后可以长大开花结果，生长出30 60 100倍的果子，其他前面三种呢都不行。因此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发现，如果我们要能够结出很多好的果子来荣耀神，我们必须让我们心里面这块土壤变成一个好的土壤。我们不能够使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大马路一样。马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交通来来去去，一下牛车，一下子汽车脚踏车来来去去。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的心里面被世界许多的事情霸占，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集中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扎根。那么石头地是指着我们听了道以后很快有反应，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神的道，可是呢这里我们有很多的石头，心里面碰到了风雨来的时候，这个发芽的种子一下子就萎缩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经不住风吹雨打，有任何的小的试验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垮了。然后荆棘地就是说我们为着世上许多的事情，也为着我们的这些情欲的事情就分心，就把我们听的道挤住了，我们为世上一些所有的杂念杂物在那里忧愁，在那里计划，搞到后来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这些世上的事情，他们就好像荆棘一样把我们在主面前领受的道通通挤住，他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把我们心里的状态弄对了。到了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主说果子更多的方法是要经过修剪，修剪就是神对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受训练，受神的训练对付，把我们那些不合适的东西剪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这样的对付。然后还有施肥，施肥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让主的话常常在我们的脑海里反复的思想。当我们这样反复的思想的时候，这个话就要像种子一样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也像肥料一样可以促进我们更多的结果。所以这个在主里面我们的心态，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接受神的管理，我们怎么样思想主的话，这些都能够促进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使他结很多的果子。相反的，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呢，也充满了警告。主耶稣在那个话语里面说，不结果子的树枝子他就剪掉，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他就咒诅。所以不结果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神的面前来说。因此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的教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殷勤的小心的培养这个生命，使它结出使神喜悦的果子来。谢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再见。